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啊，让我们基督徒看到你的计划啊。虽然我们啊不在旧约里面，在新约当中，我们的恩典却是更多，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有圣灵这个印记啊，让我们在这里等待被赎的日子。当主来的日子到的时候啊，那一个日子对我们来讲却是一个恩典欢呼的日子，因为我们要成为啊主啊变成灵体。与你见面，在基督台前上我们要交账，这是何等的欢乐。谢谢主啊，我们深信一切的眼泪，一切的死亡啊，一切的啊这些不如意都要过去。谢谢主也赐给我们在新约教会当中啊这样一个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看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刚刚有一些的描写，非常的丰富啊，特别在啊这个新啊西班牙书的当中。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有审判的部分啊，也有祝福的部分哈、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通常我们分成几点，第一点啊，这么万国要以清洁的言语来求告上帝啊。西班牙书三章第九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西班牙书三章第九节。好，我们大家一同看西班牙书三章第九节哈。好，请读。那时
万民用清洁的言语
好，这边讲到清洁的言语哈。什么叫做清洁的言语呢？是清洁的嘴唇，是指的没有亵渎上帝的话语哈。那么表示万国一定会驯服在神的这个主权之下，而他们要从古时和过来哈。那么这个古时啊，是古代的这个埃及了啊，埃及叫古时啊，啊，等于是说这个从埃及地呢，他们也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哈，来侍奉上帝哈。好，那么这个的预言呢，在以赛亚书当中就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八章啊，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当中，特别对于几个国家亚述、埃及哈、啊，都有美好的这些未来的一个预言哈、啊。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八章啊，我们一同先来看第七节啊，到。那时又跑出来了，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的人，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民的地方哈。这个第七节呢，其实这个是指着古时哈，古时之民哈。你看十八章第一节，哎，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声响之地哈。好，这个就是古时。那么在十九章第十九节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啊，请大家来看十九章。好，十八节，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哈、啊，灭亡城。这个灭亡城有机会去查一查啊，看看你们有没有兴趣去查。这个灭亡城叫做奉献城，这个好像翻译有点不太一样，请你去查一下以赛亚书19章18节，找到没有？啊，找到了哈，请大家会去查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好不好？啊，查一查希伯来文啊，应该是奉献城，
太阳城
啊，啊，那个解经说是太阳城啊。太阳城应该叫 Shams 啊 ，Shams 啊 ，Shams 是太阳，希伯来文跟阿拉伯语都是一样的哈，大家去查一下。好，那么这个字应该可以叫做奉献城哈，奉献给上帝的奉献哈，这个字很特别啊，中文翻的灭亡城好像怪怪的哈，请大家自己去查一查好不好？啊，十九节，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啊！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啊！好，所以你看啊，在以赛亚书的当中，特别对古时对埃及这些地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言哈、 好，那么回到西番雅书三章第十节啊，三章第十节，提到我的就是我分散的民，必从埃及河外来给我献贡物哈。啊，分散的民是这个经节比较难解释的哈。有的人是指着以色列的归回啊，归回啊，是指的主前586年以后犹大人归回了啊，那么经过了70年他们归回了，那么就是历史上已经应验了。可是从西班牙13章第9节讲到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求告耶和华，这个事情应该还没有实现，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分散的民呢，从这个上文来看呢，比较好的解释啊，应该是指着未来才会实现的哈。那么当然了，今天在巴别塔的时候呢，上帝变乱了言语，今天在五旬节的当中啊，重新的把人聚集起来哈，用不同的语言去赞美上帝哈，当然也赐下了这个方言哈。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去求告耶和华，应该是指着耶稣做王的时候了啊，那是指未来才会实现的啊。好，那么在西番雅书三章十一节跟十三节的当中哈，那么这个选民会罪得赦免哈，那么会罪得赦免，所以在三章第十一节哈，我们来看，当那日你必不因，好，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啊，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啊，我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啊。好，那么从十三节就是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不做罪孽不说谎啊，口中没有诡诈的舌头，并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啊。所以在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的当中是讲到归回的选民罪得赦免，同时他们是啊圣洁的民，专心投靠上帝的，他们要生活在一个圣活的圣洁跟圣活的啊生活的圣洁跟平安的状况啊，没有人惊吓他们了啊。这是第二个啊，选民就是这个渔民啊，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的民，同时他们也会平安的度日子哈。好，这是十一节到十三节哈。好，那么十四节到十七节就是神在他们当中做王了哈，使他们平安不惧怕，还有啊非常的快乐。所以十四节说西安的民呢、啊、要歌唱，以色列啊要欢呼，耶路撒的民要满心欢喜快乐啊，表示他们是欢唱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的王做王了。十五节，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再惧怕啊有灾祸了哈。所以啊，这个就是指着第三个很重要的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第三个神是选民的王，要赐给他们喜乐平安，没有惧怕啊，这是第三个。好，那么第四个，在以西班牙书三章十八节啊，我们看到十八节哈、啊，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拒绝他们；那些属你啊，为无大会愁烦的，什么叫做为没有这个大会呢？这个大会是指的节期。节期啊，那些属于上帝的啊，曾经为没有节期不能够过节期而愁烦啊，那么成为他们的重担啊，他们的羞辱跟重担啊。选民因为他被分散到列国啊列邦，在外地他们没有像在耶路撒冷这样过节期，懂我是吧？因为节期的时候不是要到耶路撒冷敬拜吗？是不是啊，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他们要归回到耶路撒冷去的。但是今天啊，那些分散在外邦的选民啊，他们为不能过这样的节期而在那边烦恼，了解我意思哈？他是指的这件事情哈。那么，这个没有大会纪念神的这个羞耻呢，成为他们的重担啊。那么这边应该中文解释改一改哈， 那些属于属你啊，为不能过节期的人愁烦啊，因为他们的羞辱如同重担一样，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招聚他们哈、啊，因为他们的羞辱如同重担哈、啊。这边的语气在希伯来文不太对哈、啊，因你担当羞辱的，应该这一句话解释成为他们的羞辱像一个重担一样在他们的身上。旁边写一下，那些属于上帝为的不能够过节期的人，他们非常的烦恼啊。他们的羞辱如同重担一样在他们的身上，懂我是吧？这边的希伯来文的语气，因你担当的羞辱啊，这个因你担当的羞辱，把它解释成为他们的羞辱好像是重担一样啊，表示这个羞辱一直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是敬拜上帝的、侍奉神的，不能过这种节期，真的是对他们来讲很难受的哈、啊。就像一个基督徒。啊，应该要去主日敬拜神的哈、啊，敬拜主的，结果家里面烦，拉住他不能够进到教堂当中啊，去敬拜主啊，这个成为一种羞辱啊，这个羞辱像一个重担一样啊，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意思。所以这边的希伯来文，因你担当的羞辱，把它改成为他们的羞辱像重担一样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了解这个话的语气哈、啊。如今上帝要召聚他们，意思就是他们。到今日可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了，能够参与各样的啊这个上帝所要他们做的这些聚会啊，因为神也来苦待那些外邦国。十九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去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啊。所以十九节就是说，因为神到时候呢，会把那些外邦啊这一些的列国做一个审判，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就要把这一些选民重新召聚回来。当他们被召聚回来的时候，他们会被高举，会得称赞，有名声，会被高举的。而这些人当然就很快乐了，因为他们可以尽情尽意的在那个日子来敬拜上帝哈。他们永远的不会失去这个敬拜神的一个机会。而在十八节里面所描写的是那些敬畏上帝的想要过节期没有机会啊，因为耶路撒冷会被毁灭的哈、啊。到了十九节是刚好相反过来了啊，外邦人啊，外邦国会被审判，不敬畏上帝的国度会被审判，而选民会被神高举，同时可以来敬畏上帝来过节期哈、啊。好，第二十节哈、啊，我们再来看。那么二十节也是全段的一个终点，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哈，神就把这些人领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哈，就是表示神按着亚伯拉罕的约哈，那么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的这个民了，神也按着他对亚伯拉罕的约，因为上帝说这个地要归给你跟你的后裔，对不对啊？时候到了，他们要归回的。而这些归回的人永远不再做别人的奴隶了啊，他们是要欢喜快乐啊，同时被万民来尊重，你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等于是被高举起来，这些选民最后会被上帝高举哈、啊。所以哈、啊、这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的当中有五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详细的预告。第一个的预告啊，万国要来敬拜上帝，用清洁的言语啊。第二个，选民会罪得赦免，成为敬畏上帝的人，并且他们生活在圣洁跟平安的当中，3章13节。第三个，神是做他们的王啊，他们会在这个弥赛亚王的带领下平安，没有惧怕，并且有非常的有快乐哈、啊，3章14节到17节。第四个，选民分散在外邦，所以不能够过节期哈、啊。但是今天时候到了，上帝要召聚他们，高举他们，使他们可以啊尽情的来敬拜上帝。同时，这些外邦会遭受上帝的审判啊。这是3章18节19节的意思。第五个。这些归回的人会得到应许地啊，就是他们要归回，要聚集在这个地上哈、啊。这个地 要归给他们啊，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嘛哈、啊。最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完全的实现。那么，这些的选民呢，永远不再做别人的奴仆，神呢，也要使他们在这个地上呢，被大大的高举起来啊。好，这就是三章二十节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啊，在这一篇的西班牙书的当中呢。基本的信息是论到耶和华的审判啊，一开始呢就是讲到全地的审判，所以我们看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这是一个全地的一个审判啊，特别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然后才针对这个犹大。到了一章第四节，就把这个审判缩小到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上头啊，然后呢？在这个书版的当中呢，当西班牙书讲到南国犹大遭受审判的时候，他也扩大到说万国哈、啊，这个万国就讲到其他的国家了。这个其他的国家有包括啊古时啊，有腓力斯、摩押、古时、埃及跟亚述哈、啊。所以从第二章的当中，你看第四节又讲到加萨，有没有看到？啊，这当他论完耶路撒冷的审判。在第二章第四节就讲到加萨，有没有看到啊？加萨啊，那么加萨其实就是讲的腓力士族了啊，腓力士人呐 啊，迦南的腓力士人的地方啊，在第五节住在沿海的基利族啊，基利提族有祸了，这是腓力士人的一族哈、啊。迦南腓力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啊，所以这是腓力士人啊。那么就把这个审判呢扩大到外邦，一个是腓力士。那么同时讲到摩押第八节，二章第八节，我听见摩押人的殿毁谤，亚扪人的辱骂啊，摩押人啊。那么第十二节哈、啊，就特别讲到古时啊，十二节古时埃及啊啊，古时好古时哈、啊，好，所以像这一些呢，都是在西班牙书当中所明显的哈、啊，这些的都是指着。他们要遭受审判，所以西班牙书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非常的啊严厉啊，但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对犹大做，主要是对犹大，对于外邦他也有讲的非常的详细哈、啊，外邦的列国遭受审判。好，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五十页哈、啊，把这里面的重点讲完啊，看一个大的一个结构哈、啊。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八节是讲到审判啊，三章第八节啊审判。那么一开始就是讲到神的预告啊，除灭万物，人要被剪除啊，接着范围缩小到审判犹大，铲除恶人，同时也预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的临近啊，就是主日的临近，要审判万国啊。同时在第二章的当中也呼吁啊，你们要悔改啊，要悔改，那么犹大应该谦卑求悔改啊。那么接着也命定了犹大，这个命定包括外邦人的国度的命定，二章第四节啊，那么也讲到犹大的命定，二章第四节到二章十五节是外邦人的命定遭受审判，三章第一节到三章第八节是讲到犹大的祸灾啊，审判已经命定了啊，这就是啊在整个一章到第三章第八节讲审判，三章第九节到二十节是讲的复原，也就是神的祝福啊。审判之后对南国犹大神的选民来讲就是祝福了啊！第一个就是洁净了，末后的万国蒙神赐福，末后的犹大要投靠归回啊！一个是万国要来用清洁的言语敬拜侍奉耶和华，对犹大来讲他要复原啊，要得着土地，那么以神是他们的王，已经他们看见了，他们不会有任何的灾害，他们的罪得到赦免啊，他们是被万民所称赞的，他们有好名声啊，就是这些去描写啊这个南国犹大啊。好，那么我们就把这整个的结构稍微让你们去了解，我想就不是太难了了哈、啊。好，那么审判的里面主要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而祝福的里面是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哈、啊，这是三章第二十节，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啊，所以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说了这个地已经赐给了 他跟啊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啊，时候到了，神必定要把他们带领进来的啊。旧约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对不对啊？到了末后的时候，是神亲自带领以色列人重新进迦南啊，而且永远的不会再被掳到外邦了哈、啊。神要做他们永远的王。好，这就是西班牙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个大结构，所以西班牙书不太难哈、啊。主要的背景是在约西亚的年间哈、啊，在一个宗教的改革的里头，也需要有先知的话语来做一个带领哈、啊。这就是西班牙书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接着讲到哈巴谷书了哈、啊。哈巴谷书的写作的年代就蛮有趣了哈、啊，比较重要了。我们先翻到书本的47页。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其实哈巴谷书哈、啊、这一卷的书呢，一般我们是把它放在主前609年跟605年之间啊 ,609 跟605年之间啊。大多数的先知书都讲上帝的审判，但是哈巴谷这一个书卷呢却是要求神施行审判啊。我再讲一遍啊，大多数的先知书都是讲神的审判，但是哈巴谷却要求上帝实行审判啊，这点书非常的不一样的，非常特别的哈。好，那么这个哈巴谷呢，我们刚刚讲他写作的年代很特别的哈，通常说有几个年代，一个说是马拿西的时代啊，先把它搞清楚哈。第一个说他写作的年代是马拿西哈，第二个年代说是在这个约西亚的时代，第三个是在约雅敬的时代哈，所以你看到46页跟47页啊，这个非常的重要了哈。那么如果是马拿西时代的话，那么通常来讲呢，会有非常马拿西的时代是一个不敬畏上帝的时代，是一个拜偶像非常厉害的一个时代哈。那么第二个是讲的约西亚的时代哈。那么我们看见呢，认为哈巴谷书的预言是写在马拿西时代的学者呢，通常把一章第五节所记载的事情当作一个主要的论据啊。我们来看哈巴谷书啊，第一章第五节啊，大家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啊。哈巴谷书一章第五节哈、啊，来我们看哈巴谷书一章第五节哈、啊。哈巴谷书一章第五节这边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啊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却不信哈。好，如果是写在马拿西的时代，这个虽有一件事哈，你们总是不信哈，是什么事呢？其实这个事是指的巴比伦的兴起哈，巴比伦的兴起在整个哈巴谷书的当中讲到巴比伦的兴起哈。如果是写在马拿西的时代哈，那么很可能这些读书卷的人到了巴比伦兴起的时代其实已经死去了，因为我们来看这个年代表哈，我们来看一下46页啊，书本的46页。因为马拿西作王是697年 BC 到642年啊，是这个年代。如果说哈巴谷书是写在这个年代，那么事实上巴比伦的兴起是主后626年或是主后625年，这个年代很重要的哈。主后啊，对不起，主前啊，主前626或是主前625哈、啊，这个年代就非常的重要了啊。好、啊、，626或625 BC 啊，625 BC 是巴比伦的兴起，这个的年代，当时的马代跟巴比伦，他们都是在 before 在之前，都是亚述的藩属国哈、啊，巴比伦。啊，他们都是受到亚述帝国的控制的，而马代跟巴比伦在主前的626或625，他们脱离了亚述帝国自立，啊，自立，所以这个年代非常重要。到主后的主前的612年，亚述帝国就灭亡了。啊，如果说哈巴谷书是写在马拿西的时代，马拿西是697到642，啊，697，啊，7到642，啊，那么当中哈。啊巴比伦的兴起大概是这个的时代啊，那么我们看见呢，这里面差了非常多的年份哈、啊，这里面差了很多年。通常 旧约的人寿数也不是太长哈，所以我们说很多的人读了，如果是在马拉西的时代读了哈巴谷书的话，那么我们说巴比伦的兴起至少到602年看到亚述的灭亡这件事情哈，不一定很多人看得到的，懂我意思吧？因为这个年代隔得太远啊。耶和华行一件新事啊，讲到巴比伦的兴起灭了这个亚述啊，因为亚述是马拉西时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哈，这个马拉西跟亚门都是受到亚述的控制哈。好，那么我们就说了，从一章第五节来看呢，如果讲到马拉西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哈，因为很可能啊，很可能啊，那个时代的人都已经离开世界了哈。特别啊，是讲到605年的一个战争哈，到了65年的时候，605年 BC。是加基米斯的战争啊，这个我跟你们讲过了哈、啊。加基米斯，啊，在加基米斯的战争当中，法老的尼哥的部队跟亚述的部队联盟来对抗巴比伦啊。在主前612年，亚述事实上已经灭亡了，巴比伦沦陷了啊，引以为沦陷了。那么巴比伦占领了尼尼微，亚述的残军呢，就一路的撤退哈、啊，一路的撤退，啊，撤退到了这个靠近这个位置加基米色啊，本来尼尼微在这里，巴比伦兴起占领了尼尼微，然后一路的向西边打，亚述的残余部队，这是主前612 BC 巴比伦啊，这个亚述灭亡，那么到了605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亚述残余的部队。啊，等于是最后一场战争了。法老尼哥呢，从埃及啊，原征兵去跟着亚述联盟啊，准备帮助亚述复国，懂我意思啊？为什么法老要这样做呢？如果法老帮亚述复国，抵挡了巴比伦的兴起的话，法老可以拥有，至少他拥有这一块的主权啊，变成一个主权国啊，主权国，至少迦南地。这是一块很好的地方，大家都要抢啊，就可以来控制整个迦南地，所以也难怪啊，约西亚的时代呢，约西亚去打仗哈、啊，没有想到呢，一战就被杀掉了哈、啊，就中箭身亡哈、啊，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几个国际性的战争。好，我们来看第47页，再来回味一下哈、啊。这第一个是巴比伦的强盛啊，是大概是626年或是625年 BC 新巴比伦开始兴起，叫尼布布拉撒哈。那么马代跟着巴比伦就脱离了亚述的属地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书本上面46页上面写的，巴比伦原来是被亚述控制的，对不对？它是亚述的属地。到了主前626年 BC 啊，也是亚述巴尼帕之后的亚述以丢伊兰尼啊，亚述以丢伊兰尼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王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兴起，马代跟巴比伦差不多同时开始脱离亚述的控制，就兴起了哈、啊。那么就逐渐的到612年啊，就进攻了尼尼微啊。当时第一次的主前614年是巴比伦跟马代的联军啊一起的攻打亚述帝国哈、啊。所以因为当时的亚述的藩邦，巴比伦跟马代他们都是亚述的藩邦，所以他们脱离了这个宗主国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联合部队来攻打这个亚述帝国哈，这是有原因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米吉多战争的当中呢，约西亚中箭身亡哈，在主前609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那么等到约西亚中箭身亡之后呢，以色列人立了约哈斯做王，这个王只做了3个月，啊，哦，太麻烦了，还要搬那个。主前609年以后呢，哈、啊，就整个的南国的犹大的局势就往下降，到约哈斯的时代只做王了3个月啊。那么约哈斯就被法老王尼哥带回了埃及，所以到了约雅敬的时代哈，这个约雅敬是最不好的一个王哈，大家都知道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约雅敬的时代按照道理应该是国家遭遇到最大的灾难的时代哈， 因为呢，当约雅敬的时代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啊，605年加基米斯的战争哈、啊、已经结束了。加基米斯的战争结束以后，法老退兵，啊，法老就退兵退回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一路的就开始打啊，那么也经过了南国犹大啊，这个时候是约雅敬啊，约雅敬。所以我跟大家讲，约雅敬是最倒霉的一个王，也是在国际的战争当中啊最懦弱的一个王哈、啊。好，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哈、啊，这个日期呢，我们不太赞成是放在这个时代写的哈、啊，因为在一章第五节啊讲到。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哈，有一件大惊奇的事情，你看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这是一个命令的动词，看啊，啊大大的惊奇 surprise 啊，这都是命令式啊，希伯来文的命令式啊，啊看啊 surprise 啊，上帝要做一件大事了，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啊，那么虽然有人这个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第六节说，第六节的语气我讲一下，看啊，又开始了，看啊，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看啊，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虐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边是讲的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的一个兴起啊。那么如果是在这个马拉西的时代，事实上巴比伦还没兴起了，懂我是吧？因为巴比伦还是谁的属地啊？亚述的属地，就了解我的意思了哈。到目前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哈。有的学者把它摆在马拉西的时代，但是马拉西是697到642年间，那么他的这个时代的人呢，事实上要看到626巴比伦的兴起，一路的要看到605年亚述的败亡啊，真正的残余的部队的败亡，612、605的话，事实上这里面差的年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马拉西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啊，应该不要摆在这个马拉西的时代，哈、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比较好的年代呢，应该是摆在这个约雅敬的时代，啊，为什么呢？因为约雅敬的时代，犹大经历过非常多的苦难，啊，第一个的苦难就是指着这个。法老这个尼布甲尼撒战胜的埃及的法老，那么同时呢，约雅敬呢一开始是法老开始立的一个王，所以约雅敬刚开始是对埃及啊非常的啊朝贡的啊，等于是他是埃及的藩属国，但是没想到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得胜了以后，约雅敬只有改投新主啊，就是向北边来朝贡了啊，就是朝贡在巴比伦的一个管辖之下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呢啊，我们就看见呢大家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哈巴谷书的当中呢特别想到上帝要兴起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人兴起。巴比伦兴起对南国犹大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经历到巴比伦入侵到南国犹大这件事情，特别到了主前605年的时候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路的也是打胜了以后一路的南下啊，对于约雅敬来讲啊，整个南国犹大来讲也经历到很大的一个灾难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的事情啊，这也是第一次被掳，主前605年第一次谁被掳啊？但以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大的灾难，也是在这个背景的里头。所以当神说啊要给你兴起一个骑士的时候，要兴起巴比伦的人的时候，加勒底人，对南国犹大的人，特别是对这个哈巴谷先知，他就不太能明白了，对不对啊？这么坏的一个巴比伦被兴起啊，为什么啊？这是一件惊奇的事情呢？所以他就发出了一个惊叹号了哈、啊，发出了一个疑问了哈、啊，然后来问上帝了哈、啊。好，所以我们说比较好的一个年代呢啊，应该是在啊这个约雅敬的一个时代哈、啊。那么在约西亚的年代呢，也不是太好，因为约西亚如果是写在约西亚的年代的话，约西亚推行宗教改革啊，国家基本上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啊啊，所以在约西亚的年代我们认为并不是太好哈、啊。那么在约西亚的年代其实 在约西亚的年代呢，这个巴比伦虽然巴比伦这个帝国开始兴起了哈、啊，但是呢啊，真正碰到605年的加基米斯的战争，同时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吞到犹大的时代呢还没有来到啊，所以我们也不会放在约西亚的年代啊。好，那么最好的还是放在约雅敬的年代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哈、啊，因为在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有描写加勒底人的凶暴啊，我们来看啊第六节。那么第六节看呐、啊、哈、啊，这个看哈、啊、这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啊，看呐 啊, 啊，这是一个呼格语，看呐、啊。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暴啊，残忍暴虐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这个住处哈、啊。那么这个凶暴表示作者有一个亲身的经验啊，有一个亲身的经验。那么他们可能经历了尼布甲尼撒跟法老的威胁，这是一个事实哈、啊，应该是摆在加基米斯战争的这个期间结束了以后。当时的战乱很可怜哈，法老兵败如山倒，一路的往南撤，撤回了本国。那么尼布甲尼撒的啊，这个时候是啊，带领的巴比伦的士兵一路的向南边追击哈、啊，所以都经过了南国犹大，顺道哈、啊、就把犹大掳，第一次被掳，顺道掳了一次哈、啊，啊，这个是反正是已经到了家门口嘛哈、啊，不打家劫舍一下也不行了哈、啊，就是掳了第一批人走了，所以但以理就被掳走了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在约雅敬的登基的期间发生这个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书既然是写在巴比伦的解体，也应该是在尼尼微败亡之后，就是主前612年尼尼微城的失败啊，所以这个书本的年限我们把它定在609年到605年哈、啊，这个年代是比较不错的哈、啊，有的书本写得更窄哈、啊，更精准的也有哈、啊。好，那么根据啊这个王下24章，我们来看一下王下24章啊，我们来看这些的年代啊，王下24章。好，我们来看王下24章第一节啊，讲到巴比伦的强盛啊，当时已经不是亚述强盛了，亚述已经败亡了啊。啊，根据王下24章第一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啊，这是主前605年哈、啊，约雅敬就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啊，这个背叛就是埃及跟巴比伦第二次的战争，第二次的战争法老得胜，埃及失败，所以这个约雅敬呢，啊，又向南来靠拢哈、啊，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当时是。当时哈、啊、是南国的犹大跟亚门跟摩押的这些联合的联合的部队哈、啊，当时的约雅敬哈那是到后头了哈、啊，整到了这个耶利米的时代，这个先等一下再讲哈、啊，来看24章第二节，耶和华使加勒底的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哈、啊，所以当时的约雅敬是。后来也因着他背叛了这个巴比伦呢啊，也是很惨的哈、啊。那么这就是第二次的被掳哈、啊。好，第二次的被掳是在主前597年或主前598年的时间哈、啊。所以我们说把它摆在啊哈巴谷书摆在这个的年代是比较切合整个书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发出的这个背景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哈巴谷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希伯来文有拥抱的意思啊，拥抱。那么这个词呢，有的人说是主词啊，是一个主动词，也有人说是一个被动词啊，被动词是被拥抱。那么如果是讲到被动词的话，就是说因为先知看见世上的罪恶啊，那么看见犹大的罪，那么为什么上帝还不去处理呢啊，结果神说看啊，我要给你一件奇妙的事情，奇事。就是巴勒底人要兴起啊，那所以先知呢就不懂了，为什么要用这么恶的一个国家来审判啊一个犯罪的选民哈、啊，所以这个以恶治恶哈、啊，那么是先知所不明白的。结果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啊，这个哈巴谷呢就站在这个守望台，要来开始来观望哈、啊，来观看到底上帝你要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啊，所以第二章 啊，第二节，神就告诉哈巴谷说，把这个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啊。神就非常慎重的告诉哈巴谷这个答案。好，所以我们说，当先知发出了一个啊看不懂的一个疑问的时候，上帝啊，你为什么要用一个巴比伦人来审判你的选民的时候，他不懂神为什么要以恶治恶啊，他说你不应该是这样的神呐 啊。但是神却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答案，义人因信生，同时罪恶的国家也会最终遭受到上帝的审判啊，就讲到巴比伦也是被上帝审判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如果说把哈巴谷这个希伯来文讲到被动词的话，被拥抱，意思是说这个不太了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一个先知，因着上帝有一个伟大的答案，让他开通了心窍，好像被上帝拥抱一样啊，就是指着哈巴谷被神来拥抱。当然我们说啊，这个其实要扩大来看，通常我们是说这个哈巴谷的拥抱其实是对那些义人的拥抱，因为那些义人在一个罪恶的一个国家的当中，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啊，所以神就使用了这个先知哈巴谷，借着他一个伟大的信息去拥抱那些对上帝有信心遵行神律法的人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哈巴谷是在一个国际背景跟国家腐败的状况下被兴起的，因为国际背景呢非常的危急啊，国际的战争是不断的，而这些战争的当中，说实在南国犹大是很无辜的，因为犹大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啊，南边有埃及啊，前有狼后有虎啊，南边有埃及，北边是亚述帝国，原来是最强盛的，结果巴比伦跟马代联军啊，这个就攻打了这个亚述啊，也开始兴起，那么三个列国的征战啊，就是亚述啊，亚述巴比伦啊，马代，如果勉强再加一个马代，再加上埃及，这些所有的这些国家的征战，其实犹大就是跟夹心饼干一样夹在当中，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很恐惧的，国家不知道他怎么办啊，再加上是约雅敬的这个时代啊，是一个政治上啊，他不知道依靠上帝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整个的一个笼罩在一个非常啊恐怖的一种状况，再加上本身南国犹大也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犯罪的国家，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腐败啊，政治上也是腐败，国家也是腐败，而且在一个国际危机的这个时代，那么神就兴起了哈巴谷，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义人因信生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在这个书卷的当中哈 啊我们来看，通常这个作者的地点，我们说是在啊这个南国犹大。南国的耶路撒冷哈，在南国的犹大国的耶路撒冷，因为先知的工作的地点在圣殿，才有在那个地方才有圣殿跟灵长哈，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人家说这个哈巴谷哈很特别的，他应该是蛮懂的这些圣殿的事情，所以有的人说他是属于这个祭司啊立位的这个部分哈，也有人这样讲的哈。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三章十九节哈，请看一下三章十九节哈。这最后一节，这歌交与灵长，什么叫灵长哈，就是演奏者赞美上帝，当时有乐班哈，这些演奏者，这个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哈，就是伴奏。所以呢根据这个灵长，这个一定是在圣殿的里面啊所发出来的啊，不然不会用这样的一个字去表达啊。那么在第一章第一节的当中讲到他是先知啊，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啊。那么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表明他的身份是先知啊，他还不像其他的书卷啊，那么阿摩斯就讲得很清楚，他原来不是先知，对不对啊？他是种桑树的，是不是？但是能够明确表明自己是先知的倒也不多啊，其实是有，但是啊也不一定很多啊。耶利米被母腹里就被拣选啊，传上帝的话语，是不是？那么这个讲到先知的，他是很明显，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他这是先知，第二个，他的名字是哈巴谷，第三个啊，他得到上帝的默示啊， 那么我们就看见对他的这个出身啊、平生哈、籍贯、家世，我们不是太清楚。但是他一开始就讲到他是先知，他的名字。那么同时根据三章十九节，我们推测可能是一位祭司或是立位人哈、因为他讲到这个歌交给灵长哈、那么也有人说呢，他是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三章十六节啊。好，三章十六节哈、也有人说他是被掳在外邦的一个众民啊。三章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颤颤，嘴唇发颠，骨中的骨中朽烂。我在我所立之处颤颤，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啊。犯禁之民上来啊，这个犯禁之民上来，有在七十四译本的翻译是，我被寄居之地的啊众民，我是被掳寄居在外的一个众民哈、那么有人说他是被掳的一个贵族哈、当然这个是一个猜测了哈、好，那么我们看在其他的很多的部分，在赤经的当中也记载他第二次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坑、狮子坑哈、当然这是在赤经的里面啊有这样的记载哈、你们在书本的当中都可以啊这个去理解一下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哈巴谷书当中哈、比较重要的哈。好，那么在哈巴谷书的里面哈、一开始呢哈、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哈、这个异人因信生了哈、那么在哈巴谷书主要是论到巴比伦人的罪孽，他谈到自己的国家的罪的时候，不会像其他的小先知啊，像我们刚刚读到这个西番雅书就对南国犹大的罪讲了很多，对不对？好，我们刚刚都读到，但是哈巴谷书呢，对于他自己国家的罪没有写的像那么详细，但是他却也写了哈。所以你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在哈巴谷书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你为何看着啊？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那这边讲的其实都是指着南国犹大的事哈。那么特别讲的律法放松，什么叫做律法放松啊？这个是在耶稣的口中也讲过啊，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什么呀，废弃律法，对不对啊？那个希腊文，读过希腊文没有？律奥啊，啊，律奥这个字啊，希腊文叫律奥啊，其实就是律了哈、律就是 los 放松，我不是来放松律法。那么其实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我来不是要废弃律法，对不对？他不是讲要废弃，他说我来不是要把律法解释更扩大，懂我是吧？因为犹太人犯了一个大错，特别在法利赛了以后，法利赛人的兴起哈，以斯拉以后，他们高举摩西五经的律法，律法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却把律法定了太多的规条了啊，以至于成为律法主义哈。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把旧约当中上帝所颁下律法扩大解释，这个扩大解释也是一种罪，懂我是吧？因为上帝没有那样讲嘛，你自己要扩大解释。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犹大哈，律法的放松啊，律法的放松，事实上啊，可以有两种的解释，一种就是对律法不太去重视了哈、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啊，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啊，对律法的加添加料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祭司不按律法去教导，是不是啊？我们在西班牙书当中啊，同一个背景，差不多在约西亚的时代，我们回到西班牙书里面来看啊。好，请大家一同看，在第三章啊，西班牙书我们刚刚才读到的第三章第四节啊，同时代的这个先知啊，都差不多讲到律法的问题了。来，三章第四节，先知是虚浮的、诡诈的，祭司是亵渎圣所的、强解律法，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强解律法就是乱解律法，就是解经错误了啊。所以这个祭司们，各位祭司们，为什么要读释经学？为什么要读这个 神学院，对不对啊？因为你不能强解上帝的话啊，你强解上帝的话解释错误了啊，抓了一经经节啊，感觉是这个样，如果不是，如果却成为一个众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教导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严重性有多大了。有的时候不是爱心的问题，懂我是吧啊，是因为做教导的你对圣经的路线要很清楚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强调你先不要管你有什么恩赐，恩赐是上帝给的，恩赐很好，都是好的，是我们生命不完全啊。但是你不管走什么路线，你的基础一定是圣经，对不对啊？你圣经的解释错误，你所教导出来的也肯定错误，管你是走什么路线都是一样的啊。你比如说也有说没有神迹了，对不对啊？你也听到比较另一个比较极端的没有神迹，没有神迹是根据主后第六还是第七世纪一个人写了一本圣经的注释书啊，他说没有神迹，那这也是强解，是不是啊？你不能说使徒时代的神迹很多以后就没有了，你不是上帝啊，你怎么能说没有啊？啊，有没有上帝才说，他说了算了，是不是？别人说了都不算了啊。那么事实上啊，这也是一种强解啊，这个强解也造成特别在北美知识分子脑子比较大啊，那么理性上通不过的通常很容易接受，对不对啊？通过理性上能通过的他可以接受，通不过的他可以不接受的。那么当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而且还认为振振有词的时候，诶，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些偏差了啊，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以至于这个理性主义兴起啊，理性主义兴起到了最后的时候啊，人对上帝之间一些的神迹的歧视，当然耶稣的神迹死而复活他肯定说有的，他不能说没有嘛啊。但是对于现今神会不会做神迹啊，那么就可以说没有，因为他的理智通不过啊，这也是一种偏差，这都是强解啊。强解到最后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信徒啊，只是在理智上面来通过，对于真正的啊经历的上头就没有这种经历，因为他本身不接受嘛，很简单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偏差。所以你看一个教导多重要，是不是啊？我说，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哈，我们说要回到一个中间的一个地步哈，两边都有它的极端性，这些极端性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教导？自己脑袋要去想一想，自己要去想一想啊！随便用一两个经节就定出一个所谓这么重要的教育去教导的话，是不是跟救恩有冲突？是不是跟圣灵论有冲突？你都要去想一想。有的是经验法则，懂我是吧？经验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尊重的啊。经验有经验的法则，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经验的法则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盖恩夫人呢？不可能的嘛，是不是？大家都很知道嘛，是不是啊？先知还有不同哎，不是每个人都是做流泪先知耶利米哎，那还得了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一个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不能当作通则去教的啊。如果大家都可以做盖恩夫人的话，我也不反对啊，因为事实上大家都去等候主的话，等候主很好啊，我也等候主啊，我很需要的时候我也等候主，但是我不是天天在那里等候主的，对，还有很多事要我去服侍，对不对啊？等候主能够教会复兴我也没问题啊。啊，但是你发现在基督教的路线当中，等候主是一种经验法则啊，是一种经验法则，这在所谓的啊，一个是理性法则啊，一个是理性，一个是经验啊，在理性跟经验的当中我们走一个平衡就好了，懂我是吧啊？神迹奇事有啊，但是他是主权的神，拉撒路死了耶稣也没有马上去嘛，对不对啊？等到他尸体都埋了发臭了，最后耶稣行一个大神迹啊，拉撒路出来，他是一个主权的神啊，我们相信他能啊，做不做是他的主权，他做我们感恩，不做也感恩嘛，对不对啊？他愿意医我，我感谢神，他今天不医我，神今天有旨意把我带回天家啊，那我也感谢神，去不是好的无比吗？对不对啊？我们要羡慕天上的家嘛，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嘛，对不对？干嘛说啊？没有，并不得医治，马上就说这个人有罪啊，对不对？开玩笑啊！那所有人都会离开世界，所有的人基督徒啊，那么都是因罪而死吗？这个就是你就发现很多的偏差了，是不是？基督徒一有什么事，马上就说苦难一定是上帝的十字架。我常常说也不一定的啊，我们的罪会带来苦难 啊，我如果很好，别人犯罪影响我，也会带来苦难，对不对？啊，很多的原因要分析嘛，啊，这样的话就很平衡。所以你看，事实上哈，我们不能否认人都很渺小。对先知哈巴谷来讲呢，其实他看到南国犹大的罪这么的严重，强解律法啊，教导教不清楚，越教越糊涂。那么上帝的话好像不清不楚的，好像也可以这样，好像也可以那样。那么搞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好，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大问题哈。所以以色列人在律法不明的状况当中啊，当然是放松律法哈。那么神的教导我们可以放松，今天安息日也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了啊。在旧约的当中啊，公理当然不会显明，因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教导，神的标准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看啊，这些的教导都是影响到整个的世代的啊。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在神学院当中哈，我们要从理性的当中去了解圣经啊，在我们的服事里头啊，我们也会有经验的啊，经验法则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么理性跟所谓的超理性哈，这些都要很平衡。那么理性的法则不要去打破这种神性，懂我是吧？你不接受神性，就产生了一种另外一种偏激了。常常有这种经历的法则。也不是坏事，神给的都是好的嘛，对不对？也不必去特别强调啊。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天天都有这种经验了，是不是哈？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天天看异象的，也没有啊。啊，保罗也没有天天看异象啊。他不是每走一步路就去先祷告，我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那人不成机器人了 ，right？ 他还是凭着信心，他去传道，上帝会引导他。上帝不让他去，给他一个马其顿胡人过到欧洲去，对不对？事实上第一次的旅行步道根本是从理性里面产生的。因为巴拿巴的老家在哪里啊？居比路。巴拿巴是居比路人，他就带着保罗马可啊回到居比路，因为那边有人招待他嘛，对不对？他不需要人生地不熟嘛，啊，他就很自然的先回到我的老家去。这是很理性的选择啊。啊，他也有他的思考的，对不对？啊，但接着才进到所谓的亚细亚哈，啊，这个地方去。所以我说，其实哈，啊，今天就是在这些的通则的里头哈，啊，你要找出一个众教会都能够接受的啊，这个叫做通则啊，就像蒙头是一种啊经验法则，其实也是一种，这个不是属于灵恩证的经验，是一种当地的一个风俗啊，当地的风俗的经验。就像以出埃出利未记19章啊，男人不可剃头刮胡子，对不对啊？那么这也是当地风俗的，按照经验，那些是异教的祭司，异教的祭司把头发光掉，剃光掉啊，当尤伯莲纳了哈，啊，头发是剃光的，那么这个胡须是刮掉的。那今天我们在新约教会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啊。但是跟异教祭司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但是旧约那个时候，迦南的异教的装扮就是这样，所以你今天不能够说穿个袈裟来教会嘛，对不对？牧师不可以这样嘛，啊，不然和尚上面打了六个洞哈，你今天也是当时髦啊，打上六个洞，这也是奇怪哈，这个都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有一种所谓的这个就是通则，懂我是吧？通则就是你不要跟异教的啊这些宗教的。啊，装扮是一样的，你不要去效法他们，这就是通则。但是啊，在当时啊，就是不要穿这个衣服就对了哈，啊，因为那个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在新加坡认识一个牧师哈，啊，温哥华一个非常好的神学院啊，那什么神学都忘名字忘了，脑子突然转不过来，很好的神学院，维珍，对，维珍神学院。啊，哦，哇，这牧师其实程度很好，他在教会这是整个剃头剃光的，哦，他不过他的头很漂亮，他是宝塔头，好帅啊这个牧师，啊，那么哇，我看到他真是像电影明星啊，真是有气质有个性啊，啊，有这个帅气哈，啊，所以他的教会发展得很兴旺，嗯，当然教会发展兴旺不是他剃光头啊。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因为他的教会很有意向，是在新加坡的红灯区，旁边就是全部那一区都是妓女啊，啊，他教会哎，就妓女啊，整个新加坡一个红灯区啊，啊，他们叫牙龙啊，所以我们在那边，我去那边教圣经课程3天， 啊，所以他们在那边哈、啊，这些弟兄姐妹亲自看到这个地区的需要，为这个地区祷告，教会很有意向，啊，就把那个地区要净化。这个牧师以前是新加坡的警官，啊，警察警官，后来奉献到了维珍神学院读神学院毕业，回去新加坡牧会。他本身就是啊，程度很好的，那么头发剃的光光的，哇！我看到他，哇！我说你可以当电影明星了，啊，哦，很帅啊！可后来我就想到利未记十九章这个经文了，哈，啊，我讲到摩西，我已经讲利未，他们全场都在笑哈。我说不是讲你们牧师了哈，不要误会啊，因为啊，那个他其实是可以留法，他不是像我们是啊用脑过度掉光的哈，他是根本就是剃掉的啊，所以有一些叫做通则的。spiritual principle 你抓来用就好了，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把那个东西直接的当作通则来用啊。所以有一些的经验是当地的风俗的经验，每个地区不同的，你要看啊。所以是福音本地化还是本地福音化？对啊，现在研究本地福音化还是福音本地化？其实应该是本地福音化，因为福音才是唯一的真理，对不对？本地按照福音不合规定的全部要去除掉啊！如果是福音本地化就麻烦了，你想想看啦啊，这就是个问题了。你读圣经就是要使本地按照上帝的标准能够活出来嘛，对不对？这个叫做本地福音化啊。所以福音是放诸四海，公理这些上帝的属性是放诸四海是一样的，你不能够到某个地方就变了，说可以不这样，这个就是放纵律法了。所以当我们去研究这个哈巴谷书的时候啊，一开始虽然没有讲到这么多啊犹大的罪，但是他前面讲的这些都有的哈。好，那么从犹大的这个罪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呢神是一个发怒的神哈。那么我们看三章第二节哈，第二节，三章第二节，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发怒的神，神是会发怒的啊，发怒的神啊。所以先知呢啊，就用这些的语言去描写啊，因着以色列的罪行，南国犹大的罪啊，神也是发怒的神啊。从到了三章第三节，他就用这些历史的渊源来讲到神怎么样来保守他的选民哈。三章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啊，神从提曼而来，甚至从巴兰山临到啊，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第四节，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的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的脚下有热震啊，他就用这一些的过去的神的这个啊、这个的例子，一种经验的例子啊，神也在啊、看顾选民哈、啊，他的全能在实在的当中去表现出来。从第四节跟第五节是讲的他的大能哈、啊，他的大能啊，第四节跟第五节是讲神的大能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神的一个全能，神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啊，他也是创造的神啊。那么在三章第六节我们来看哈、啊、三章第六节，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啊，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是指神的一个大能性哈、啊。他的全能是啊遮盖全地的哈、啊，能够覆盖全地的哈、啊。神是从亘古到今日是一样的神，作为是与古时一样哈、啊。好，那么在这里面都去描写哈、啊、这一个神的一个大的作为哈、啊，所以我们看。啊，在哈巴谷书当中呢，讲到犹大有罪啊，那么怎么样的去对这个罪要做解决呢？他也在这个琉璃歌的当中呢，去描写上帝是一个大能的神，是一个拯救的神哈啊。那么这一些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怎么样的去表现出来呢？那么这个受膏者，后来又讲到一个受膏者，来看三章十三节十五节哈，我们先来看。十三节哈，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倾向。这个受膏者到底是谁呢？通常有几个解释，一个是指以色列 啊，是指以色列啊。先写一下哈，可能时间不多，我们下次再来详细讲。第二个是指巴比伦王，啊，第三个是指弥赛亚啊。当然，第三个是比较好哈。那么指以色列呢啊，受膏者是指以色列哈。那么是表示神一直在历史上拯救跟保守以色列，也就是上文的你的百姓哈，就是十三节，你要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把受膏者跟你的百姓划等号，有没有看到？啊，所以第一个的解释是指着以色列哈。好，那么也有讲是巴比伦的哈，当然最好的是弥赛亚哈，这个弥赛亚啊才是全能的，是他们的拯救者哈。好，那这个我们只有到下次再来讲了哈，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啊，当哈巴谷看到南国犹大的罪的时候啊，他并不了解神啊，你要怎么样的处理这个罪，是吧？但是你是那位公义的神啊，你也是那一位奇妙的神，你却使用外邦来管教你的选民。主啊，我们深信啊，你的管教是奇妙的，你也管教那个罪恶的巴比伦国，但是在义人这一方面你却有保守。主，求求你啊，让我们从哈巴谷书的当中看到，我们基督徒今天处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当公理不明啊，律法放松的时候啊，今天属你的人还是有你的平安跟有你的看顾，因为我们深信啊，你是那位奇妙的神啊，你的祝福跟保守就在那些凡是愿意遵循你话的人身上。我们感谢你，求主特别来施恩来看顾啊，也借着哈巴谷这个短短的书卷啊，对于敬畏你的人有莫大的祝福跟拥抱。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